这个，我想在我们聚会中唱的蛮多的，愿你为大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无论什么时候，在任何的聚会里面，我们都应该让主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让他在我们的里面伟大啊。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首歌唱一下。愿你伟大，主耶稣心跳，话语记忆，俗人的回，俗世的爱，不能与你相比。愿你伟大，主耶稣，你爱征服了我，靠你施加我想起完全为你而活。愿你伟大，主耶稣，全人被你充满，是我向你思想，喜欢向你喜欢。愿你伟大，主耶稣，把我改变全美，所以当这些事物呢变得很大的时候呢，就怎么样，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要对主有认识，要能享受到主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很多时候来到主跟前，我想我们应当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呢，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让他伟大。就姊妹们，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把基督在里面放大的时候呢，那个不仅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并且呢在主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享受。所以像常常有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读圣经的时候啊，若是你能有点安静的时间，你容让基督在你里面占有一切的话呢，你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就不一样啊。今天呢，如果主在我们的里面所能占有的地位是非常有限的，你要去读主的话， 你要想明白主的话是很困难。同样的，若是主在我们里面的地位是很小的，你要享受到主也是很困难。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呢，讲愿你伟大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也是一个秘诀啊，属灵上的一个秘诀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见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能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主的跟前啊，就是容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把一切主之外的事物把它挪开啊，让主充满我们，让主占有我们啊，让我们整个眼目都是基督，整个心思意念都是基督，整个情感里面都被基督所充满。弟兄姊妹们，那才是一个完全享受满足的一个时刻。所以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弟兄姊妹们，就是神的灵把基督带到我们的里面，占有我们整个的全人，那个才是真正的被圣灵充满。那在这样的情况中啊，那么你的灵里面定规是有非常大的一种满足的一种喜乐在里面啊。我这些年我常常读圣经书，有时这样，所以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安静在主的跟前啊。什么时候神的灵在我里面能把基督更多带到我里面的时候，主的话就是解开来的，就有很多的丰富在里面。若是什么时候我们的里面呢充满了其他的事物，这个主在里面所占的地位只是一点点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读主的话就很艰苦，你就什么都摸不着。所以这个愿你伟大啊，这实在是一个秘诀，在我们生活中。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你个人的生活里也好，聚会的生活里面也好啊，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愿，说主啊，愿你伟大。所以今天晚上啊，主在我们中间啊，伟大，要让他充满这个地方。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在主跟前一同来读主的话，那个感觉会不一样。我们再把第一节和第五节唱一下，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有一两分钟的安静的时间啊。今天呢，也许经过一整天的生活过来了，那我们可能遇见很多的事情，可能脑子里面到现在还充满着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事呢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求主呢，把我们里面倒空的啊。叫我们里面那个波动不平的这种心绪啊、情绪啊，统统都能平静下来，让我们里面真是像镜子一样啊，那么平静，能够反照主的荣光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内心深处常常是波涛汹涌的哈、啊，所以有的时候太多事情在里面，一点小事情里面它就会起波浪，所以求主使我们里面能够平静安稳，如同镜子一样的反照主的荣光，好不好？我们唱完第一节和第五节，稍微有一两分钟安静的时间，好不好？预备我们的心啊。
愿你伟大，哦主耶稣，心跳话语语意，俗人的回俗世的爱不能与你相比，愿你伟大，哦主耶稣，我心真是要求做你奴仆，心意之意，一生不再自
今天晚 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
阿门。
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你亲自的把你的话语解开。
阿门。
一切赞美主，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
求主在我们里面创造渴慕，
啊，
让我们能够渴慕你胜过世上的一切。
啊，
求主耶稣，真是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
啊，
哇，让我们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爱慕。
主
啊，你何等盼望我们能够常常亲近你。主啊，你在亲近的人、亲近你们的身上，所要赐的福，实在是天上的福，是没有人能夺去的。主啊，让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候，真是能够再来经历你是位慈爱的主、良善的主、向我们常显笑脸的主。主啊，晚上我们夫妇在你的脚前，来与你面对面的交通。求主让我们如同饱尝了骨髓肥油那样，哇，全人真是饱足，被你自己完全的充满。主啊，话语在我们里面能够发光，能够显大，让我们真的成为一般能够尊重你话语的人，持守你话语的人，在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亨通。主啊，与我们同在，晚上向我们说你宝座上的话语，借着你亲爱弟兄的口把这些话解开来，使它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主，我们实在欢喜来到你的跟前。
是的，主啊，
只有在这里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阿们。
我们能够卸下所有一切的重担。
主啊，赞美。
只有在你的跟前，我们的灵里的舒畅。主啊，没有任何地方能比这里更好。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你已经给我们极大的福分，是那个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
主啊，
我们愿意在灵的深处常常饱享你的自己。
阿们。
让你作为我们的生命，作为我们的力量，作为我们里面的亮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
主啊，
来到你这里，主啊，什么都不缺。
主啊，
难怪大卫作诗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是的，
在你的带领中，主啊，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丰丰足足的。我们的真是能够今天在灵里面享受的，比那在外面物质中所享受的更多更丰富。主啊，你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虽然我们还不能脱离这个肉体，还不能脱离这个物质环境的限制，但是你已经叫我们在灵里面得着丰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愿今天晚上你的话，主啊，像生命的粮一样，充满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愿你的话，真是像甘霖雨露一样降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愿意敞着脸来到你的跟前。
阿门。
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这里。
阿门。
主啊，只有你能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只有你在你的话语中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懂得真实的意义。
对吧？
所以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主啊，愿这一点点的时间用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
阿们。
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41章。以赛亚书第41章。我们今天要从第17节读起啊，以赛亚书第41章，我们先从17节读到末了，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着读一下。
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
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
我要
在沙漠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种，
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耶和华对甲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
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
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
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归泥，仿佛摇将帅泥一样。
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
我首先对锡安说：看哪、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
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
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空，都是虚的。
我们上一次讲过啊，这个从四十一章这里开始啊，那我们讲到神呢，要用人呢来做他的仆人啊。那我们开头讲到古列王啊，那个古代的古列王呢，那么他神使用他做神的一个仆人。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任何人都可以做他的仆人。那么神不仅用地上的君王做他的仆人啊，来为他行事，那么神也用以色列的百姓作为他的仆人。那我们知道这两个仆人之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些地上的君王呢，神只不过是用他而已啊，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做神的仆人的话呢，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要与神一同来经营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因为神有个旨意要成就在这班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上次也提过，神所以要用人做仆人的用意，就是因为神有个荣耀的计划，他这个计划他是要成就的啊。那么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仆人呢，是要叫以色列整个被建造成为神的旨意。那么这些地上的君王，神使用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帮助而已啊。所以到今天呢，我想到新约时代中呢，我们更清楚了，神的儿女们应该个个都是神的仆人，因为神拣选我们出来，不仅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洗净我们的罪，赐给我们生命，因为神还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啊，要借着我们这班人和他一同来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也应该是作为神的一个仆人啊。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做神的仆人呢，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啊，那么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啊，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做他们做神的仆人。 那么特别神所这里话说神所拣选的雅各啊，那么我们知道雅各呢指的我们堕落的人败坏的天性说的，所以我们要真是感谢神啊，神今天呢这个没有看我们的败坏啊，看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光景的这种污秽，那么神呢还拣选我们，并且呢要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实在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也许我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会思想到主回来的那一刹那啊，那个情况是展示出来的那个荣耀，恐怕是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弟兄姊妹们啊，所以在地上的日子啊，神的作为是隐藏的，但到那一天神的作为是显明出来的时候呢，那就是无比的伟大荣耀啊。那我们真是感觉我们的神是多么这个奇妙啊，他拣选我们这些人。那么今天呢，我想今天我们要明白这个心是在启示的里面，对不对？到有一天呢就是变成眼见的啊，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呢主让我们里面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那么我们才能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呢做神的仆人的那个价值和意义在哪里。那我们也晓得上次也讲过，神所以拣选以色列人呢跟亚伯拉罕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亚伯拉罕被称作神的朋友啊，以色列人是因着亚伯拉罕那个蒙福啊。那接着他又讲说呢，以色列人是他所招的啊。那我们前面讲过了啊，这个神是如何的来使用这个以色列人。那么从十七节这里开始呢，我们看见啊，因为以色列人呢被拣选作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恩待祝福他们啊。所以他这里讲到那个困苦穷乏人呢寻求水却没有，他们有口渴，舌头干燥啊。弟兄姊妹们，这里也特别提到这个他们这些人寻求水啊，没有水，结果呢这个舌头就干燥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因为当时在以色列这个旷野的地方，那水源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的啊，如果是没有水的一切的植物都不能生长，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不仅在物质的世上看见神如何祝福以色列，所以当我们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那么的确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活泉啊，他们从黑门山上就有这个水源下来的，经过这个约旦河呢啊，那么不仅这样，神还在从地里给他们有许多的水源。那这个就告诉我们啊，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今天的作为神的仆人呢，这个里面的生命的光景是一种蛮有滋润的一种光景，不是一种干旱的一种情形啊。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今天生命的活泉啊。一个人要侍奉神呢，这个里面必须要怎么样，生命活泉涌流啊。那么这个涌流他这里的描述很有意思啊，他就讲说呢，他们呢因为口渴呢，这个舌头干燥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哈，我是很有感觉的，因为你一个人要为主说话，弟兄姊妹，你里面如果没有生命的感觉啊，你那个为主说话呢，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说出来是干巴巴的话，对不对？是没有滋润的言语啊，个舌头是干的啊。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刚出来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哎呀，有时候站在讲台上，那个窘迫啊，那个你讲的好像是一些话，但自己里面知道是干的啊，哎呀，那个舌头好像是干的，那个讲出来讲不出那个有滋润的那个话，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一方面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生活中他们需要生命的活泉啊，那么他们的舌头呢那个能够得滋润，讲明他们这个水源的丰富啊，供应的这个丰富。但是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 弟兄姊妹，我们的舌头要能被神用啊，要能够流露出生命的言语啊，你里面一定要有怎么样丰盛生命的活泉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讲到啊，你说供应神的话语呢，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啊，不是一些讲道理的问题啊，那是要供应生命的问题啊。所以讲道不是把知识传递，不光是传递一点知识，乃是生命的供应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给他们有生命的活泉啊。那么他说，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神必不离弃他们啊。所以神一在哪里，哪里就是生命的活泉啊。你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呢，你就摸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滋润啊。然后神说啊，我要在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泉涌啊。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你知道这个是指的两种不同的境界啊。这里提到了什么金光的高处也好，谷中也好，沙漠也好，这个干地也好，这都指的我们天然生命的一种光景啊。我们天然生命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你要用这种方式来侍奉神的话，那是很困难的，对吧？但是神有奇妙的一个工作呢啊，他能够在金光的高处，那个金光的高处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地方啊，但是奇妙的神的作为呢，能使那里怎么样呢？那个有江河啊，能够流出来。所以有时候你到外面去看那个山的时候呢，哎，有时候看见那个瀑布从山上下来那个情形啊，叫你觉得里面觉得非常的舒服，是吧？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山有多高啊，水就有多高啊，这个是很奇妙的。这个的确我尤其我们的神啊，在金光的高处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那么中间能够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是这样的啊，有的人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这个天然的口才，这些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后来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就好像在金光的高处开江河一样啊。你像摩迪弟兄就是这样的，是吧？摩迪弟兄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是一个皮鞋匠，帮他叔叔做皮鞋匠，但是后来神的灵临到他的时候呢，哇，他真的是从他里面有江河涌出来了，多少传福音书，多少人因他的福音得救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侍奉主的人的经历。我想今天呢，因为呢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啊，所以呢神一定要供应他们的，是吧？那么在谷中呢开泉源啊，沙漠呢变为水池啊，你看这个干地变为泉涌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你不要看自己啊，侍奉主，我们看自己的话什么都不行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自己啊，人家，哎呀，我们是觉得我们自己里面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感谢主啊，我经历主的年日也不算是很长，但是呢，是在很多的情况里面，主让我经历这个，我知道这是神给的一个奇妙的恩典啊。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都不知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心里很窘迫啊，哎呀，这个想又一觉得压力很大，看着那个日子一天天的迫近啊，里面这个一点什么都摸不着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供应。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有一个信心，若是神呼召你，神拣选你做他的仆人，神怎么样必定供应啊。所以到今天呢，在我个人小小的信心的经历里面，我知道神没有离开我，那么这个就够了。所以神说我永不离弃你，对不对？只要是有神同在，那么你就不需要害怕。的确是到了很多的场合里面呢，好像有的时候真是心里面感觉这个觉得哎呀很窘迫的时候呢，你到了那个场合情里面的时候，就有奇妙的恩典呢，你就感觉到有生命的活泉在里面，在里面涌流啊。我有一阵最近有些年有的时候啊，哎呀，去讲，人家安排一个钟头的聚会啊，我里面忽然一个感觉，我哪有这么多的话能讲一个钟头来？ 啊，你看这个自己里面就开始慌起来了啊，就开始这个好像这个不安起来了。但是很奇妙的，按照我自己的情况来讲，真是像这个沙漠，像旷野，真是没有的。但是呢，那里面小小的一个信心呢，告诉你有主在哪里，所以你不需要怕啊。所以常常因着这个情况去，哇，就看见神的供应。所以每一次经过这个之后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你，这是神的供应。所以神给他的仆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弟兄姊妹，不是神就叫他做这个做那个，那是什么？神要做他里面的供应啊。所以这里呢，讲到这个这些全员这些经人，就讲到是生命，这是一个生命活泉的一个供应。若是没有基督的生命活泉的供应，我们根本不可能做神的仆人，你不可能服侍神的啊。那感谢主，因为有了这个活泉的供应啊，所以他说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木、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啊。那本来是一片旷野的，现在就满了这些树啊。啊，这些树过去我们也解释过，我想今天我们不去解释它的意义，你就看见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景象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仆人，因为神要叫他们做仆人，所以神就有这许多丰富的供应。所以你要知道今天以色列地啊，所以有这许许多多这些丰富的根源在哪？因为神要用他们做仆人。但是很可惜啊，以色列人失去了该有那个仆人的地位。我们晓得这个是以后以色列人的很大的一个失败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段话里面重新的需要被主提醒啊。我们要知道，今天神用我们做他的仆人，神一定在后面做供应的，并且呢是越来越丰富。这个生命的活泉进来的时候，各样的树木都能生长啊，不仅各样树木生长了。他说呢，这个好、还有什么？他说我在沙漠也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啊。这个本来是看起来一片黄沙的地方呢，哎，忽然出现了一些青翠的一些的树。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侍奉神的人呢一个宝贵的经历。你越服侍主，他到后来就里面就越丰富啊。哎，所以你看见有些侍奉主的人看见之后，真是好像是耶和华的园子一样的、啊、丰富啊，那个美丽啊，是吧，清脆啊，身上是满了生命的枝浆的，不是看起来光秃秃的，看起来像沙漠的。哎，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信心，如果主呼召我们，那么主带领我们啊，主用我们，那一定是这样。那我们知道神当初用以色列的时候呢，神就是这样的恩待他们。他说呢，二十节那个就说呢，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啊。就是这个把荣耀归给主了。那我们看见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本有的，对不对？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呢，没有什么好夸耀的。若不是神的手的作为啊，你什么也没有，你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旷野，你只不过是沙漠，对不对啊？今天呢，身上能够长出一点点这个什么青翠的树啊，也许长不出什么香柏树了，那么这长出野橄榄树，那也是好的，那、就是这样。那、你身上总是有点青翠的东西出现啊，证明说这是什么生命的一个结果。所以服侍主啊，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中啊，它是一个预表的说法。到了新约圣经里，我们必须用属灵的领会知道，这是神生命的供应。所以在侍奉上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啊！一有这个生命的时候，它就像泉水一样的；一有这个生命的时候，它就有清脆的东西出现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有的说我们太过分注重外面知识的东西弄的时候呢，你经常聚会，你会感觉这个好像是一个旷野，好像是一片沙漠啊！那苦里面摸不到生命的感觉。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一点点的经历啊，在聚会中有的时候我摸到生命的感觉的时候，你看那个灵里多快乐啊，多释放啊。假使今天我们聚会聚了半天呢，这个什么里面生命的感觉都摸不着的时候，这个里面是枯干的啊。所以我们最忌讳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今天的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一定要引进神的这个祝福，然后呢才好叫人看见，这是个见证嘛，生命的见证嘛，是吧？叫人看见之后呢，他就会怎么样，会去他知道一点，然后他就会思想，然后他慢慢的就明白了啊，结果他们就知道什么，这是神的作为啊。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的情形呢，有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弄来弄去都变成很多人的作为在里面，我们感觉我是哪个人啊，所以我们到处都高举人啊，你看这地上的团体到处高举人，弟兄姊妹们，这个啊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所以两三百年前当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他们真是带进一个复兴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到哪里生命就到哪里，他们有很多人到了那里去之后呢，根本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一些人啊，但是呢在那里看见有生命的活泉在那里涌流，这个就是真正的见证。所以真正的见证不是看外面的规模，不是看外面的这个礼拜堂，看这些工作，不是这些东西啊，还不是真正见证。真正的见证是生命的，是从主来的那个生命从我们中间显出来了啊。到一个地步看见，真的看见这些有这些树木呢，这些植物的生长出来了，弟兄姊妹们，那就是一个美丽的光景啊。所以呢，神做这一切事是借着以色列人彰显他自己的作为啊，他们就知道这是耶和华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圣者他为什么用圣者，就是分别为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完全不是出自人工的东西，完全是神的灵啊，圣是主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啊，神不仅把以色列人呼召出来做他的仆人啊，那神不仅用他们，神还作为他们怎么样，里面生命的一个供应啊，活泉的一个供应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来讲也是很清楚的一个提醒。那么到了21节这里开始呢，那么神就开始呢对这个偶像，对虚假的事物的啊，那么这里不仅有一个挑战指责，并且也是一个提醒。那我们知道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啊，总是这个真的有真的有假的，哎，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里面你看见是有真的有假的啊。那么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假的成分的东西啊，这个变得比真的东西还来得多，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祸患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使徒们的书信中也是这样，讲到正面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也提醒负面的东西啊。因为什么？这是有仇敌的工作在这里啊，撒旦的工作总是在这里要做混乱，做破坏，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侍奉应该是真实的，我们传递的是真理，对不对？都是应该是真的。那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又有假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呢，神的见证就被破坏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假的事物上面来讲的话呢，需要防备，你需要也需要明白。所以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话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并非不知道魔鬼的诡计啊。所以保罗不仅明白神的永远的旨意，知道神的作为，保罗也知道仇敌的工作是怎样。所以在这里同样，今天我们侍奉主，弟兄姊妹，我们不仅知道神拣选我们，神爱我们，神用我们，神供应我们，但是我们还要防备很多虚假的东西。我们晓得2000年的教会历史就是告诉我们了，仇敌把太多假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一直到今天地上的基督教里面充满着许多假的事物，那根本不是神要带进来的东西啊，是仇敌呢，是魔鬼呢，这个把它带进来的东西。结果有很多人在那里啊，还很认真的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在做这些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我们看见教会常常就落在一个非常软弱的情况里面，因为它如果是真理它就刚强，如果它是真的它就有力量，对吧？你假的东西怎么会有力量呢，是吧？所 所以今天我们对这个假的事物呢也需要防备。所以主在神在这里啊，也对以色列百姓呢提到这些偶像的事物是必须要防备，所以神在这里斥责这些假神啊。那么在这里呢，你看这个他很有意思的，他说哈，这个耶和华对假神说，你要呈上你的案件啊，你把你的这个案件这个呈上来啊。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啊。的确今天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把很多这些人以为是重要，要把它带到神跟前啊，呈在神的跟前。所以呢，当有些东西来的时候，你要带到神的跟前问问看的啊，然后呢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理由，哎，你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对不对、要有一个理由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需要明白的啊。今天因为我们晓得在地上基督教的光也是非常的混杂的，有很多的东西来的时候呢，人家建议人家做这个事很简单，我们就什么把它带到祷告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需要有点祷告，把它带到神的跟前，那么让神来做一个衡量。你不要一下之间哦就接受了，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上当。所以这里呢，神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第一个，你把案件呈上来，这个雅各的君说，你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把理由拿出来看看啊，到底这个是什么理由？他说可以声明啊，声明什么呢？啊，两件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啊，我们晓得可以对这个偶像，对这个假的事物的这个一个判别啊。啊，第一个就说呢，他说呢，你可以指示我们呢。将来必遇的事情啊，这个也就是这个结局如何，将来人的结局是什么啊。那么然后呢，他说哈，说明先前的是什么，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情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给我们啊。所以这里呢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将来必遇的事情，一个是先前是什么啊。我们晓得今天人活在地上啊，一直到今天，这个人没办法明白的是人从哪里来，将来往哪里去，哈、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告诉你的啊。虽然有些宗教他们有些说法，那么你如果真正懂得圣经，就觉得那些说法是很可笑的东西啊，那个完全是人的想象的一个幻想的一个东西啊，根本不实在的，是吧？啊，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人从哪里来的啊。过去的情况源头是什么，将来的结局如何，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呢是今天的地上的人的智慧啊，人的知识啊，人的哲学或者人的宗教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啊。谁能告诉所以你到佛教里面去看，你要追那个源头，他不知道源头从哪里来，那个世界怎么创造来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将来的结局是如何呢？他们那个结局又可怕，那么就是讲到一个结局，那个也是模模糊糊，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东西，那个想法，那个就是用人的思想去判断这些东西的啊。他们佛教讲嘛，最后到的变成涅槃是吧？那个涅槃什么东西，到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到最后就完全净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吧，这个人呢没有办法那个能够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呢那些假的那个偶像根本就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不对？所以神给他们的挑战就是这样的啊，第一个源头从哪里来，第一个将来结局是如何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在属灵世上也是我们取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事情呢，我们第一个要追这个源头，这个源头从哪里来的，是吧？然后呢他经过这个情况，他到最后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个结果啊。如果你是假的东西的话呢，你根本就没办法解释这个东西，这两方面都不能解释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啊也是一个很重很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啊。如果是真神 他就能够告诉你源头在哪里，将来结局如何啊。所以这里神对这个假神呢，可以说是一个挑战，那也是指明告诉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东西啊。他说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对不对？你们或降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啊。所以24节就很叹息说呢，他说呢，这个其实呢，这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虚无的啊。他说你们所做的也属乎虚空啊。他这里啊用了这个 empty 这个字啊，也用了 vanity 这个字啊。这在英文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归于虚空虚无啊。所以我们中文这里也是这样讲的。那并且呢，神在这里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什么？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的啊。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不要光想着这是指的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受外邦的偶像的迷惑去拜外邦的偶像啊。我想在属灵的原则上面，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侍奉神的人呢，神的仆人呢，说追求是真的，追求真实啊，我们不能追求那些虚假的东西的。我想哈，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讲，那么你需要会运用这些原则在你的生活侍奉里面。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有很多假的东西啊，还特别讨人喜欢的啊。那些假的东西啊，你用起来的时候还觉得格外的有味道，这个就是麻烦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呢，我们要追求真的东西，不要假的东西。所以你看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多少虚假的东西在里面的，有时候我们的言语就不真实，对不对？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做法就是不真实。所以一个真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他是每一样事物都要求的是真实。今天我们晓得仇敌这个工作啊，也是非常的这个细致的，他是在每一个事物每一个点上呢，那么都运用这些东西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不能光把它领悟从外面看得见的那些偶像这些东西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容让那些不真实的东西进到我们的生活里，进到教会的侍奉里面的话，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毁坏啊。所以我们里面有个感觉，像神那样，就说是什么呢？就说哈，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啊。我们里面应该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有这个感觉啊，我不喜欢虚假的东西啊，要追求真实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属灵的境界里面还有一个神的对头啊，是专门要做这个破坏的工作的。那这个到25节，他突然他的话又转到一个情况里面啊。其实呢，这里都还是跟着那个偶像虚假的情况说的啊。他这里哈，他说呢，我从北方兴起一人。那我们前面呢，我们知道，神曾经说过，我从东方兴起一个人啊。那个东方兴起的人就是古列王，对吧？那么这个从北方兴起的人是什么呢？这个从北方兴起的人呢，那么他们有的人读这个圣经的这个背景的人告诉我们啊，这个北方兴起的人呢，也是指着古列说的啊，就是呢指着这个古列王呢，正好这个时候向着北方进军啊，所以这个古列呢，他从东方的波斯啊开始进军到北方的这个马代啊，这是历史上的背景上面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指着古列王说的。那意思说呢，神不仅兴起古列来行事， 连他的行军打仗啊，也都在神的手，神的手中，也都是神在掌握这些啊。那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呢，这个古列王呢，他不仅从东方打到北方，然后呢，他再从西方啊攻下吕底亚，然后南下消除巴比伦啊。所以这个古列王当时他这个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那这个王呢，在历史上面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的作为啊，跟神的作为，跟神的那个计划呢，那个有吻合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啊，是古列王下命令的啊，让他们能归回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被掳归回，这是旧约圣经历史末了的一段重要的一段历史，所以神用这么一个人啊。那这个古列王呢，他这里说哈，他说他是求告我民的啊，意思说啊，他是把那个战争的胜利啊，归给耶和华的民的啊，这个王的确很特别啊，他归给耶和华啊，他说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揣泥一样。当然这形容他的那个强盛啊，他的势力的那个强大，所以列国在他的跟前呢都站立不住，那么他们像灰泥一样的，他一来就推倒了，是吧？仿佛那个摇将揣泥一样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古列王非常的强盛，但是呢，他在神的手中，是神所手中所握住的一个器皿啊，所以他又把这件事情呢，就来问说，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当以赛亚做这个先知的时候啊，做神的先知的时候呢，距离那个古列王的年代还有两三百年啊，这是一个预言呢 啊。以赛亚得着神的启示，预言将来的一个情况，连他在地上的行军，到最后他要怎样来消灭他周围的列国呢？都已经事先就启示出来了。所以神就在这里问说，那么是谁告诉你们的？谁说的呢？对，谁能指明这件事情呢？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中啊，一个对于我们的神啊，那么能够一个最大的一个证明就是预言啊。这个我们晓得地上有很多的宗教啊，他们也试着做预言，但是从来都不准的啊，并且他们的经典里面呢，没有人敢写预言的，因为你写了预言到最后不成就的时候啊，那就证明你是假的，整个就推翻了，对不对？他们只能讲一点哲理啊，有些玄玄妙妙的话讲一点哲理，没有一个经典敢预言，只有圣经敢预言啊。那么这里神就告诉我们了，这个古列将来他的行军的这个方向是这样啊。他说谁能说明呢？谁能告诉你们呢？对不对？只有又真又活的神可以说明啊。所以感谢神呢，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呢，我们不仅要活在神的真实里面，脱离这个仇敌虚假的事物呢，并且我们也活在神的预言里面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啊，在属灵的侍奉上面来讲，是跟当初以色列人那个情况是同样的重要的，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则啊。我们晓得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活在神的预言的当中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要回来，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将来这个地上的情况是怎样的，虽然我们细节的东西时间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呢，那个原则上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这个地的光景越来越败坏，世界的光景将来越来越倾向一种情形，是吧？那么并且到最后主耶稣就要回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活在神的预言里面的，所以我们的侍奉也是在神的这个预言里面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啊， 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时就讲到，有的人他们对这个复活的事情他们就不相信啊，到今天我们晓得新派的神学也是一样，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神迹，也不相信将来这些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种呢都是虚假的，是仇敌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侍奉主，我们是尊重预言的啊，我们知道神的话怎样说，事情一定怎样成就，这是我们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侍奉主的人是服侍的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任何其他的偶像是没有办法这个来做这个预言的啊。所以他这里说哈，所以他就问谁谁谁啊，谁能知道，谁能指明呢？没有人能，没有，谁也没有啊。所以他这个偶像在这些事情上面呢，都是这个一无所知的。也不可能给我们明显的一个指示的啊。所以这里呢，神的话再转过来说，他说，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啊。所以在这里也插进一句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将来对给西安有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神才是真正掌管万有的神。所以今天呢，我们传福音就是好消息，你知道吧？只有从神来才有好消息啊！那个外面那些都不是福音啊。那个他说，我看的时候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啊。因为呢，面对这些虚假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回答不了的了。所以他后面就说，看呐，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其实虚无，他们所做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今天不仅对着外面的这些偶像，这些明显的偶像的东西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提醒，这是假的啊，并且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在属灵的事上也能分辨什么东西是假的事物啊。我实在感谢主啊。这个在两三百年前呢，主在欧洲兴起的一班弟兄们，当他们在主的手中被主用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过去呢1000多年的这个教会的历史的东西啊，他们做了一个认真的一个追寻，啊，那么从用主的话语。啊，来对照这些许许多多的情形，啊，对照今天基督徒的侍奉、生活中、聚会中间所有一切的事情，对着基督徒的活动中间许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逐渐的从主的光中发现了很多虚假的东西，所以因着发现这些虚假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弃绝过去传统的。事务所给他们的这个约束，他们愿意走一条新的路，那么回到神的话语这里面。所以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咱蒙这个恩典，但是呢，到今天我实在感觉到我们对主有一个亏欠，我们赶不上这班弟兄们在主面前的认真啊。我们是从他们的那个劳苦里面呢，我们领受了一些的福分，但是很多时候到了我们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就变得松懈了啊，我们好像没有再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回到神的跟前，认真的在主面前来追寻，所以以至于今天到地上，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教会的见证的情况呢，变成一种混杂的情况，并且呢，非常的软弱。我再说，只有真理是我们有力量。只有真的东西，你才会感觉到它的是那个 power 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要能够弃绝这许多，要能有分辨，要能有分辨力。仇敌的工作实在是非常的微妙，在很多细小的东西上面呢，你如果不能分辨，你就会上当啊。所以这个到主回来之前，弟兄姊妹，地上虚假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越过越多，所以今天我们说生活在一个虚虚假假啊，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就是保罗讲的似是而非的，真真假假，有真有假 啊，有假有真啊，比较假的东西特别多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你要服侍主，你要把真实的东西带进来。你这个东西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老早都进入人的观念，你知道吧？我们的思想本身就已经是个混杂的东西了，所以你搞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需要回到神的话语跟前呢？就只有真理的光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呢，能够厘清所有一切的情形。所以你今天必须跟着圣经的情况走啊。我们知道1930年代的时候，主在中国兴起了一批弟兄们来，他们就认真的回到圣经里面啊，所以为主也打了美好的仗。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还是要用我们做他的仆人。那么我们要做我们做他的仆人，这是很尊贵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啊，以色列人他们明明是雅各的后代，神拣选他们了，神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眷顾他们了，对不对？神也把这么多的恩典加他们身上，神也要使用他们。但是呢，他们呢没有办法跟偶像有一个分离，所以你读旧约的历史，看以色列人的光景，一再的受到仇敌的虚假事物的攻击啊。那么结果呢，以色列人的光景急转直下，越来越软弱到一个地步，到了马拉基的时代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光景已经是荒凉到再不能荒凉了，所以神就结束旧约的时代，就中间有400年的黑暗时期，然后神就开始一个新约的时代。不过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向来是积极的神，虽然地上的光景神的百姓常常叫他遇见失败啊，但是神自己本身不失败，所以神老早就预言了，讲到将来的那个情况是怎样。所以这段话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们，41章这里哈，从第八节一直到这个末了这一段话，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原则呢啊，讲到神怎样拣选以色列人做仆人啊，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一个提醒。但是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中的百姓，神的百姓呢，跟旧约以色列人是一样软弱，我们也常常失败的。所以到了42章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就怎么样拣选他的儿子做仆人啊，是最可靠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在以色列人这个原，我们在以色列原则里面呢，我们受警惕，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在他们那个光景中侍奉主，我们乃是在什么？在42章以后，我们知道在基督做神的仆人的光景里面侍奉主。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稍微把这个前面的读一下。我们这样好吧，就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吧？一起读吧，我们大家一起读啊。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必真实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好，我们知道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啊，关于神的仆人的最标准的一段的话语啊，这个讲到一个标准的神的仆人啊，所以他这里讲开头讲说，看哪、我的仆人啊，感谢神呢、啊，以色列人并不能满足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百姓做仆人呢，结果到最后的结果是，以色列是失败的，是吧？但是在这里呢，神拣选他的儿子做仆人啊，那么这个是永远不失败的啊。所以到今天呢，我们知道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看地上的教会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信心，就得鼓舞。因为什么？你眼睛看地上的教会，看我们这些人呢，那真是经不起看的，对不对？都是失败软弱的啊。那么我有很多软弱，你也有很多软弱，对吧？不过呢，因为我的软弱你不知道，你的软弱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大家还维持和谐关系。假使今天呢，主做一件事情，把我们个人所有的软弱通通翻出来的话呢，那我们也活不下去了啊，那我们这个聚会呢聚不下去了，对不对？我们能把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显出来， 感谢主，主还是给我们一点保护的，把它包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地上的光景呢 是软弱，但是呢你也不能轻看，是神的拣选。神拣选我本来就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拣选我们的，我们就是软弱，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们，神不是要让我们看我们这些人，神让我们怎么样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神所有一切的计划都在他的儿子里面，叫做最终的完全啊。那么到今天我们晓得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以儿子的身份做仆人，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他最后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啊，弟兄姊妹们，神所有的旨意在他身上得到完全。然后神就有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神就差遣圣灵降临了。那么圣灵降临做什么呢？就是把基督在肉身中所完成的一切，那么一点一点的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天天的生活里面，圣灵在带领我们，从最小的言语、思想、意念，那么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所以你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只要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点爱主的心，你总是在长进的。虽然进步的很慢啊，我看弟兄姊妹，我看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也是弟兄姊妹跟我们在一起一二十年了，对不对？你看看跟二十年前呢有点不一样啊。虽然不是说这个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多少多少有点不一样，有时候意念思想就有改变啊。你看见那个爱主的那个情况，服侍的情况，他都有一些的改变。所以这些是什么？这些不是人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因为神的灵呢承受一个托付，对不对？就是要把我们主耶稣所救赎回来的人呢，要把他最后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经历这样的一个工作，感谢主，只有耶稣基督是神所要的那个仆人的一个完全的形象啊。所以在这个四十二章一开头这几句话呢，弟兄姊妹们就把什么，把那个标准的仆人摆在我们跟前。所以他就说看呐、啊，然后我们今天要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能看见，真的真的让人看见啊。他这个看呐、啊，意思就是说你要注意啊。别的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可以读很多东西，但是呢现在呢一个最值得你注意的事情是要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了，对不对？所有的服侍啊，所有的生活，你都要学习把眼睛定在主的身上啊。我们今天难处就是啊，这个功课学的不够好了，是吧？我们很容易就被人吸住了啊。那么那个好的固然吸住我们，那个坏的也吸住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有的人呢、啊、我们觉得好，有的人觉得是很糟糕啊。那弟兄姊妹们，神没有叫我们注意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还是要把注意力怎么样摆在主身上。因为圣经里面只讲说看呐、啊、我的仆人，对不对？你要看神，只有主是值得我们来注视的。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啊，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就是你看你注视基督有多少，你的跟你那个成长，跟你的侍奉就有密切关系。所以这里所看的，就是他这个标准的仆人啊，这里被称作什么？我的仆人啊，这句话是很大的一句话，我的仆人是神的仆人神的真仆人，那是合神心意的仆人啊。是值得神称许的仆人，是蒙神喜悦的仆人，只有这一位啊，只有他啊。所以神能称作我的仆人。在教会历史上啊，弟兄姊妹们，那侍奉主的人呢，如果能够得罪神的这么一个称许，说看了、啊、这是我的仆人，那我们这个福气就大了啊。那意思说你真的像主了啊。所以这个在这里讲到只有这一位才真正是神的仆人啊。那他有什么条件呢？下面他给我们看见的一些情形啊。第一个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他说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啊，这是神所拣选的啊。这个所扶持啊，这个所扶持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用手所抓握住的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不仅给我们做了一个神完全仆人的一个榜样啊，他也是代替我们的啊，那么也是让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一些侍奉主侍奉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真正成为神的仆人的话呢，第一个什么，你必须蒙神拣选，是神所选拣选。那么在旧约时代中间，我们晓得神在神的以色列百姓中的确有一些分别啊，那么到新约时代中间呢，谁是神所拣选的呢？所有神的百姓都是蒙拣选的。这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是蒙父神所拣选的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神所拣选的啊，这是旧约时代中神的百姓所得不到的一个福气啊。那么这里呢，所扶持就是神的手所握住的啊，神的手能够持守住的。那么今天你要不仅知道你蒙神拣选，你要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用手来握住。我想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啊，这个神的手的握住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呢，侍奉主的人呢，弟兄姊妹们，你看他走能不能有没有走正路啊，你就知道他在不在神的手中。如果神的手牵住的话呢，他不可能跑别的路，对不对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一样的，我抓住他了，牵住他了，那哪里去不了了，对不对？他只有跟着我走的，是吧？今天呢，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应当是神的手所握住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在主面前有这个祷告，主啊，求你用手握住我啊。这个呢，今天呢，我们的领会上面，很多人说，神呢，你用手握住我是为了保护我，对不对？但是对侍奉上来讲的话呢，求你用手握住我的话呢，就是呢，要让我跟你一同走，让我走你所走的路，你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神的仆人是神的手所握住的啊，这个很重要。你看见乱跑的那些弟兄姊妹，那他说他是神的仆人的话，你不要太相信啊。在神的手中，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手，我们讲过，神的手就是神的灵啊。一个人能顺着高油走啊，那跟着圣灵走啊，那么随灵而行的，随从神的灵而行，那就在神的手中。那不仅神所拣选，也是神什么？神心所喜悦的啊，这个。是神的心呢，能够快乐的得到满足的。我们说谁能够使神的心得满足？只有主了，是吧？但是今天呢，在原则上也是这样啊。那么，作为侍奉主的人呢，要学习讨主的喜悦。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曾经讲过，他说我们立定的心志要得神的喜悦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今天我们服侍主不是讨人的欢喜啊，保罗也讲过，如果我还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对不对？做神的仆人是讨神的欢喜，我们不要在乎人的眼光怎样，我们要看主喜不喜悦。如果主喜悦，弟兄姊妹们，就是人都不喜悦也没关系。如果主不喜悦，所有人都喜欢你，这个也没有用，是吧？啊，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做主所喜悦的事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感觉在侍奉上面，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实在常常有时候对主有亏欠啊，对主有亏欠，因为我们今天到底是活在人的中间，活在这个世界看得见摸得住这个环境的里面，对不对？这个周遭的人事物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人不喜欢我们的，我们就很有感觉，很在意，对不对啊？神喜不喜欢他，他不太在意。你一个侍奉主的人的话呢，你要注重神喜不喜悦，你管他人喜不喜悦呢，对不对？啊，这样，所以我们弟兄们写的时候诗歌嘛，管他人的喜宴，对不对？但是呢，话是容易讲，实际情况里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人很小啊，我们有许多时候里面因为对主的认识经历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受人的这个影响啊。所以神的仆人是神的心能够得到喜悦啊。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神的爱跟神的喜悦是有不同的， 神爱所有的人，但是不一定你能够蒙他的喜悦。弟兄姊妹们，只有什么，你遵行神的旨意啊，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的人，才能够得神的喜悦。神的爱是不改变，但是神的喜悦是有条件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要追求呢，能够做一个让神喜悦的人。那我们时间到了，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好了。我们关于这个主耶稣基督做神的仆人啊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来交通，好吧？因为这段话很重要啊。那我们希望呢，能够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真正看见做神仆人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好吧？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你为着神的旨意，
做了神最忠心的仆人。
Amen。
说今天神也拣选我们做仆人，
是的，
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中心。
Amen。
我们也跟随跟在你的身后学习了做仆人，
是的，
我们知道神为着他的仆人赐下何等样的祝福。神不仅要使用我们，并且神做我们生命的活泉，在里面不断的供应我们。主，我们只求你保守我们能够脱离很多虚假的事物，因为我们在真实中跟随你。亲爱的主，尤其在今天这个充满虚谎的世界里面，主啊，我们实在感觉每一步路都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你的脚踪在哪里，好叫我们能够踩着你的脚踪往前，不至于得罪我们的神，不至于在侍奉上亏欠你。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恩手来握住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话给我们有何等样的提醒。亲爱的主，让我们在世的日子真是能像使徒保罗一样，能立定心志要得神的喜悦，一心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我们求你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年间，主，你还能分别一般的百姓归给你的自己。亲爱的主，愿我们在见你面的那一天能够和你一同欢喜快乐。主，我们不管今天地上人的感觉人的眼光是如何，愿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悦纳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